三是与跨国企业和已经经营机制转换的国内大型企业相比， TCL 在综合实力、经营管理水平、技术开发能力等方面没有优势，在许多方面还处在明显的劣势。在经营机制、营销战略、应变能力、经营成本等方面， TCL 和民营混合型经济企业相比，不能肯定说是处于劣势，但至少是没有优势可言。1998年2月，李东生发表了《推动经营变革、管理创新、建立竞争新优势》的讲话，这是 TCL 成立之后第一次系统性的变革创新。他借鉴了时任通用电气 CEO 杰克·威尔奇的组织变革经验，在 TCL 内部首次导入文化变革的观念，确立了企业文化的基本架构，明确了为顾客创造价值、为员工创造机会、为社会创造效益的企业宗旨。这次变革还在公司治理和经营机制上取得了突破，改变了国有股份一股独大的结构，完成了股份制改造，治理机构逐步完善，政府、企业管理者和员工都通过改革而受益。变革后， TCL 彩电、 TCL 移动、国际电工先后在行业里取得领先， TCL 电脑也一度成为行业黑马。1997年到2002年，集团销售收入从56亿元增长到222亿元，净利润从 1.5 亿元增长到 4.2 亿元，分别增长了4倍和接近3倍。到了2002年，距第一轮变革过去了4年，在成绩面前，一些不好的苗头开始出现，且有蔓延之势，主要表现在不少干部员工思想松懈，斗志衰退，一些企业主管我行我素，身居要职却不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，企业内部围墙高筑，山头林立，形成诸侯文化，协同性不够，上下信息不畅，公司战略发展方向不够清晰。2002年7月 TCL 召开企业文化创新千人大会，李东生发表了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企业文化的讲话， TCL 由此开始了第二次变革。这一轮变革主要解决充分授权与承担责任的矛盾，破解小圈子现象，把握规范管理与保持速度和效率优势的关系，创建学习型的企业文化，通过沟通企业愿景，凝聚发展共识，使各项变革措施切实落地。我们在 TCL 最早的惠州总部所在地，现在的 TCL 多媒体电商业务中心的一楼墙壁上，还能看到李东生2002年的一段讲话。中国加入 WTO， 经济全球化，使所有中国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。我们同世界级企业竞争，犹如轻量级拳手与重量级拳手同台竞技，强大的经济才能支撑强大的国家，而建立一批世界级企业是强大经济的基础。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，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。这轮变革确立了 TCL 国际化的战略方向，之后并购法国汤姆逊彩电和阿尔卡特手机业务，初步奠定了 TCL 的全球产业布局。国际并购造成了 TCL 连续两年亏损，但整个集团的销售收入从2002年的222亿元快速增长到2005年的519亿元。TCL 历史上的第三次变革是众所周知的鹰的重生，于2006年展开。通过变革， TCL 走出了至暗时刻，培养了在生死存亡关头敢于改变自我、自强不息、渴求重生的精神特质，确立了更清晰的战略路径，强调现金流至上。2009年创建了华星，进军半导体显示产业，布局新赛道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，改善了管理治理，强调有质量的增长， 强化全面预算管理和 KPI 考核机制，逐步完善利润分享机制，激发团队潜能。从2006年到2014年， TCL 的销售收入从487亿元增长到1010亿元，净利润从亏损 19.32 亿元增长到实现盈利42亿元， TCL 再次进入快速增长期。从1998年到2014年，涵盖文化、战略、观念、管理、机制等不同方面的三次变革，推动 TCL 发展成一家初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性企业。如果说以上三次变革主要是从文化、管理等软实力角度和全球化的业务扩张切入，那么从2009年开始的以创立华星为标志的产业转型升级，可以视为 TCL 的第四次变革，即从终端产品制造向高科技和高端制造核心基础技术的转型升级。华星闪耀推动 TCL 在2010到2014年迎来新一轮增长。2014年 TCL 跨上千亿元营收平台，实现营收1010亿元，净利润42亿元，双双创历史新高，其中海外收入占比接近一半。没有变革就没有成功，但也不是每一次改革都能成功。2014年 TCL 历史上的第五次变革，双加转型，即智能加互联网，产品加服务，就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。新能力没有建起来，原有业务竞争力持续下降。2014年2月25日 TCL 集团发布互联网转型时代下全新的经营转型战略，智能加互联网与产品加服务的双加转型。新战略提出以互联网思维全面构建 TCL 集团的转型和新商业模式，从过去经营产品到抢夺入口与经营用户，建立产品加服务的新商业模式。这意味着 TCL 集团未来5年至10年的互联网化先锋之路正式启程。